你会好奇中国大陆的职场生态是怎样的吗？你会想要到中国大陆工作吗？我是朱莉，我来自中国江西，嫁到台湾和先生一起创业。我主持的《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分享了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故事。欢迎你们点击单集简介的连接，了解更多。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杨家长辈经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的一位老朋友，其实我认识他应该差不多快十年了，
十年了。
对对对，他就是微电能源的董事长王敏迪。来，敏迪兄，
罐头掌声。
王董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这样。
好，大家好，我是敏迪。
是，哎，那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啊？
敏迪就好了。
好了，哎，敏迪，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正开始要做太阳能。
对，
因为我有一个理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一定有他的来历，然后才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这条路上嘛。那我有点想要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你过往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大学的时候是学什么做什么？后来经历哪些工作？最后是怎么走上太阳能这条路？
好啊，这个可能花一点时间讲长一点啦。
是，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电机，就台大的电机系嘛。那我必须说考上电机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只是因为我分数考到了。
是。
那当然就按就按照这个他当时的志愿这样填下来。对我而言的话，电机系它是一个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情感上的连结的一个系啦。但是我很喜欢台大电机，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自由而且非常开心的一段的时光。但是考上电机之后，其实我充分的利用电机系给我的一个自由度，就是他在选修课程上面他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台大又是一个什么系都有的地方，所以在台大的岁月里面，我记得我每一年拿到我选课的那个一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开始翻
人文社会科学
有什么课。对，我去修过像中文系的课，我去修过哲学系的课，人类系的课，森林系的课，昆虫植物系的课，然后当然经济系的课，财经系的课，甚至是一些相关的通识啊课程这样子。那时候其实这些课程对我而言都像是一种涉猎一样，但是里面有一个课程的确对我来讲当时其实非常非常的能够引起我的热情。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上毛庆生老师，台大经济系毛庆生老师的经济系，
是
那个普通经济学，我记得那当然上的内容，如果听众里面或者是我们有听过台大毛老师的这个课程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老师。那当时上他的经济学的课的时候啊，其实我对于所谓人会怎么样去做选择这个议题，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感到有兴趣。那当然后来其实电机系也给我了一个小小的推力啊，就是说因为经济学走到后来其实它应用到很多数学，尤其是工程数学，那这刚好是电机系他在大学课程里面做了很多训练的，所以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我就转到经济研究所去这样子，然后过了非常开心的两年研究所的时光。但是这两个经历结束之后，当我在思考我的未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于财经对于经济的东西我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我就选择继续去攻读经济方面的一些课程。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就走了金融这个领域这样子。那当时其实在做这个金融领域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学习啊，因为这个牵涉到我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我硕士的论文主要是讲说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边际效益或边际生产力递减。理论上这些东西推出来的这一个结论就是大家会慢慢的成为一个均富的社会，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大家的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在我自己写这个硕士论文的理论里面，我试图提出来的解释的原因是随着我们的财富的不同，其实我们不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面，我们会跳到下一个更陡峭的更具有生产力的这个 生产线上面。那这里面可能是知识的差异，可能是有特殊的资讯的来源，或者是人脉网络，这各式各样的 social capital。 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我当时去金融业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想要知道现实社会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子的。那我当时去服务的这些对象，他们不管是高资产的客户，不管是 PE fund 或者 hedge fund， 当他们的资产更多的时候，是不是的确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我就希望我能够去学习，如果真的有下一条生产力曲线，它的生产力曲线里面的这个 know how， 里面的这个 domain knowledge 到底是什么。然后在香港新加坡的市场学了一轮，学完之后
学多久？
大概将近八年的时间。
两
倍的大学。
两
倍的大学。那我自己是从 hedge fund 做到 private equity， 做到财富管理，就是私人银行这三个领域啊。学完之后大概是2011-12年的时间。那我对于继续往上去做一些高阶的工作，我倒是没有特别的兴趣。当时其实相对的，我记得2011-12年的时候也是金融海啸过后的这段时间。金融业其实对我来讲，某种程度上给我一种感受，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有点夕阳产业。那为什么说是夕阳产业？是因为金融业其实它整个获利的基础是来自于利差，
是
对，在乘上杠杆，然后去创造它的获利。那2008年之后，事实上整个利差已经到了史上最稀薄的时代，所以它不得不去放大杠杆。但是当它想要放大杠杆的时候，它又不知道怎么去控制风险。这些东西其实不知道怎么控制风险，是来自于资讯的不对称、市场的失灵这些东西。所以呀，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啊，那我想在金融业以外的领域去探索看看，金融业给我这些知识是不是有帮助。所以就离开了新加坡，回到台湾，开始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
所以也就是在2012左右回到
2012回到台湾。
哇，各位听众，你应该听得出来齁，敏迪的跨度超大，学电机。修各种各样的学科，最后研究所念经研所，就业进入金融圈。那金融海啸之后，他开始回到台湾来。好啊，那这样很了解你的来历之后，我第二个问题就，当初回到台湾来，为什么会最后走上太阳能？这个是缘分还是经过审慎的评估？
这个其实我必须说是误打误撞。
OK，
原因是因为对2012年回台湾的时候，其实一方面那时候有一些积蓄啦，所以就是我也没有很急着马上要找工作。然后2012年回台湾，我也在想的是，老实说，如果单纯就工作的角度来讲，我离开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那我也没有真的有什么成就感，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想的是说，对于以一个我这样子的背景还有 skill set， 就是这种技能的人来说，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我真正的职志或者是志业？有一点生存焦虑的概念啦，就是说我想知道以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要怎么找到我自己的定位。世界上永远不缺另外一个 banker， 这是绝对的，也绝对有人比我更会赚钱，也绝对有人比我更聪明。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是那时候我自己比较大的焦虑感。那我记得当时其实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金华街原来行政院长官邸，当时把它变成是青创基地，然后很多社会企业在里面进驻这样子。那里面有一些有趣的议题我都很开心能够参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开始也去参加一些他们的办的活动。在那里其实我第一次接触了所谓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然后我自己本来啊，老实说，我定位我自己的角色是很多这些社会企业新创的团队，他们其实具有高度的热忱，想要改变这世界，但是他们可能不懂财务报表。那这个其实是作为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那时候在那里是协助有一些想要去做新创的团队，怎么样去形成他的营运模式，然后怎么样去知道他到底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赚钱的，然后如果不赚钱，他要怎么样找到一条 roadmap 是可以真的有一天达到他对于社会产生影响力的一些路径这样。当时参与的大部分其实是农业相关的一些社企，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那就有一个算是以前在经济系的老同学啊，他就说有一个新的团队，他们也有相同的一些需求，也需要找人去了解他怎么做会比较好，那看看我要不要去看看咯。 我那时候就说好好啊，反正这些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嘛，那就去看看。发现是一个做太阳能的一个新的团队，那叫一人一千瓦。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蛮简单的概念，就是跟他名字一样，就是在台湾，如果每个人平均起来，你的民生用电，每一个人大概一年用了1200度的电。
OK，
那如果你在台湾负责做一个1 k 瓦、1000瓦的一个太阳能，一年平均的发电也就是1200度的电。所以如果每一个人在台湾都可以负责任的做起自己的那1000瓦民生用电，至少你就自己把它 take care 掉了，所以叫一人一千瓦的概念。那只是这个模型里面它的一些商业模型怎么做，它的运作该怎么运作，其实那时候就协助他们去把一些东西理清啊。所以我是站在一个财务人的角度去开始去参与这个团队。那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太阳能专案的经验。一开始的时候我老实说是半信半疑啦，因为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听起来好像挺好的啊，太阳能听他讲起来技术也是有一些跟我们60年代或者是70年代那时候的想象已经有很大的要进了。所以我先参与他的投资还有就是营运的部分，想要确认他到底是不是可行，那就这样一脚跨进了太阳能。所以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计划，我纯粹是因为就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企业相关的领域，我想要去看看，才会误打误撞进入了太阳能领域。
是这样唤起我的记忆，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大概是2015年下半年或2016年上半年。
对对对
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好离开鸿海对，因为那时候要去筹备一个智库。
是是是，
对对对。好，那这样我了解了。所以其实一人一千瓦你也有做一些投资，然后也在营运团队里面负责营运的部分。
对对对，
是。诶，那我想请问一下齁，你这样算是缘分啦，先接触了太阳能，可是等到你后来你要自己这个微电应该到后来是以你为主，你在主导的嘛，
是是。
这样的投入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评估？因为洁净能源再生能源也有很多路线啦，
对，绝对是。
你后来有做这样的一个考量跟评估吗？
有，其实我觉得一人一千瓦的参与经验对我来讲相当的重要。
Okay.
那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在于它的成功，相对的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痛苦的经验，以及最后其实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完全成功的一个经验。但是这里面啊，其实它给我最大带来的 feedback 其实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或者甚至不要说在台湾，而是它的本质上为什么它无法成功。那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召开各式各样的跟包含居民的说明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人的讨论。那在这些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几乎每一次我们都会收到超过10到20个以上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做的原因。这些不能做的原因到后来累积起来之后，你又慢慢的发现它其实是聚集在某些重要的核心问题上。那这个东西其实变成我后来创微电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啊，就是说说穿了其实它就是痛点。
是，了解。
如果可以解决这些痛点，这些模式就可以做，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感想。再来这里面的话，虽然它有失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它也至少让我在一件事情上发现它是可行的，就是在技术上其实如果解决了这些痛点之后，太阳能的确是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发电，而且它的技术还在快速的演进中。再来呢，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分散式的发电方式。那我必须说，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刚好因为我是电机再加上财务的背景，所以我就觉得它同时在这两方面都可以达到很重要的一个推进的方向。就是如果在财务上，分散的意思带来了风险的 diversify，它的那个 scalability 就是它的可规模化的情况，其实完全可以不断的堆叠上去的。你可以做10片，你可以做100片，你可以做1000片，它的技术基本上不会差异太大。那另外一边的话，在财务上其实随着这规模堆叠，然后再加上它风险可分散的话，听起来它其实就找到很好投资回报的一个财务型的产品了。所以当时我在进入或者是开始去想微电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那这个太阳能感觉起来好像就是我一直在找的置业。因为回想我自己的生活，或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我从电机走到经济走到财务，好像 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我绕了这么一大圈真正独特的地方，然后也是真正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把我自己的时间投入再加倍，然后开始去创了微电这家公司。
是，哇，第二阶段我终于知道你的灵魂力量之所在哦，你已经找到了。那微电算是重要的里程了。你什么时候创设微电？
微电的话2015年的时候成立这家公司，但是实际营运大概2016年。
OK。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如果用最简单的两三句话先让听众了解一下微电在做什么，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其实微电真正想做的愿景是我们认为不要说太阳能，再生能源它是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丢进了能源这个池塘之后，它会带来非常深远非常广阔的涟漪。这个涟漪用一句话来讲叫做能源数位化。未来其实我们的能源它的网络，我们认为在数位化的浪潮底下，它终究会变成是一个像我们现在讲 Internet 互联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们现在看的是资料就 data， 但是未来其实我们看的是 energy， 它必须 digitalize， 必须数位化。那在这个数位化的浪潮里面，我们在微电我们常称的这个叫做能源互联网 Power Internet。 微电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掌握这个 Power Internet 里面所有的 data， 然后不断的有效的去利用这些 data 去产生各种有价值的服务。这个大概就是微电比较简单来讲想做的事情。
哇，这里面不简单哦， Power Internet，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重要的building block 在里面，那你要慢慢去累积起来。好啊，那我就开始，因为我习惯从利害关系人的角度我先请教一下，微电现在主要的客户是谁？比如说是企业还是民众？
我们其实算是有两边的客户。
是
一边的客户呢，算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太阳能或者是再生能源的厂商，我们主要的电的客户在台湾的话就是台电。对，他不断的把我们的电买走，然后不断把我们的电用掉。那当他的背后其实就一些需要绿电的企业。
是。
另外一边的客户是我们盖了这么多的电厂，我们营运这么多的电厂，为的是一些想要去做财务型投资的人。所以这里的话大概就是台湾这些最大的财务型投资人，包含寿险，包含金融企业，那甚至是包含一些大的科技业，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以台电来讲，台电如果从营收的结构来说，
是
它大概可以占到几成？超过七八成？
在台湾的话其实是100%哦。
100%。
那如果从去年开始，在法令上我们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把我们的电卖给台电，台电再转卖给这些科技业。我们现在是试着把我们的电直接的跟这些科技业连上，意思是说以后我们的电其实是直接卖给像台积电，像是这些高科技产业。以目前来讲的话，台电仍然是我们100%的客户，那我们预期在未来希望它可以进一步降到80%或70%以下。
OK， 了解。所以目前主要是透过台电这个买方可以 reach 到企业，
对，
也可以 reach 到民生用电的社会大众。
是。
然后未来有可能会直接面对企业。
是。
那像台积电这种大公司啊，它基本上资源跟它的 knowledge 也相对比较丰富啊，比较雄厚。
是。
那这种中小企业会是你们未来的目标客户之一吗？
其实完全可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啊，如果说现在所谓的市场游戏规则还有商业模型都完备的情况底下，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我举个例来讲，台电可能在未来就是中华电信，那我们完全可以是台湾大哥大或者是远传。在这个情况底下，不管是超大型的企业，它当然有企业方案，那中小型的企业其实它本来就是可以有企业自己的方案，甚至是一般的家户一般的个人，它都可以有它的个人的月租费啊，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模式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现在距离那一个理想还有点远，原因是因为中间到底要怎么去跟这些机构订它的，我们就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讲就叫售电合约。
是。
然后在这个售电合约的背后，银行又怎么样去确保它 它在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案件啊，背后很大的一个支持的资金的来源都是银行端，它必须要提供这些大型的再生能源的投资贷款。那当它要给我们贷款的时候，它要确保的是上面的合约它是够稳定的。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如果一般的企业它从超大型的企业变成中型企业，它觉得它的信用上面没有像超大型企业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更进一步的需要一些其他的金融机构，像信托机构啊，或者是信保啊这一类机构的介入。那这个东西的话，以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现在还相当早期，可能至少要3到5年它才会慢慢的标准化。
好，了解。那我想请教，因为你新建这些发电设施，它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投入，叫土地嘛？
对，
用地的部分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形成很大的门槛？啊，你们怎么克服？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压力，我必须说，因为太阳能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它可规模化，所以你盖多大你就需要多大的土地。那在过往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土地政府开放的方向的话，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案子是渔电共生好，
okay，
它其实是必须跟渔民或者是地主去签订租约，慢慢的把一些地整合起来，再去不只是在上面盖电厂，它下面还要养鱼。所以我们的公司现在不只是要会盖太阳能，我们还要自己会养鱼，或者是要会跟某些很厉害的团队合作去养鱼这样子。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以台湾目前来讲，它的确面临一个相当大的瓶颈，就是地下人稠。所以当我们想要去找这些地的时候，在台湾的确是面临相当多的压力跟困难的。
是，欸，要学会养鱼还要学的是室内养鱼，
对，
因为我们台湾的养殖业很多会养的是室外。
没错没错没错。
Okay， 好，有意思有意思。哇，那你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收益。好啊，现在看起来用地它 always 会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然后
发展的课题。
嗯，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这些年不管是中央跟地方都在推绿电嘛，
对，
那也会有一些政商啊公部门有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发生。
完全是。
你觉得这个政治或政策的风险你们怎么看待？
其实我觉得以目前来讲，如果说是2-3年前我们会非常担心政策的风险。原因是因为当时所谓的绿电这个方向其实大家还在摇摆。那我们也担心当执政的团队一旦轮替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向。这个方向不确定是哪个方向，但是只要有不确定性在，大家就会担心。但是以这2年下来，我们会认为绿电这件事情已经慢慢形成一个所谓的共识，就是它的需求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府想要这么做，而是企业、民间，尤其是像我们常讲的 RE100 ESG 或者是碳排要净零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形成很强烈的终端需求，所以它已经慢慢的不可逆了。那大方向其实我们已经慢慢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说中间的执行，或者是它到底要从哪个方向执行，在台湾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有蛮多不同的路线在争辩，或者是说在讨论中。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比较担心一点，因为只要政府它的规范是放在哪边，厂商就必须符合这个规范去做重新的规划。那如果它这中间的规划是2年一变3年一变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或者参与者来讲的话，他的确也会有点无所适从。
是，诶，像现在的全球净零啊，我发现好像有一个思维开始被提出来讨论，比方说他们已经觉得像太阳能啊风能这一类的产业部门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自发演进的成长力了。
对，
所以就有人在讨论说，那既然他已经可以自发了，是不是就可以阶段性的让政府的补助或者是政策鼓励退场。所以我甚至还听过说，欸，是不是要过几年要停发那个再生能源凭证。啊，这个部分你们怎么评估？
其实凭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议题啦，因为凭证它的出现常常是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因为电这件事情，它如果是以很单纯的物理来讲，全台湾啊其实都在同一个网络里，对，没有任何一个现在在使用电的人，包含企业包含个人，他是从这个电网里自己独立开来的，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回圈同一个网络里，那同样的发的电也是全部倒到这个网络里。所以这里面你会发现，除非你就是住在电厂旁边，并且你可以把你自己跟这个发电 比如说太阳能电厂自己连在一起，然后跟其他网络断开来，否则所有的电它就会倒进一个像是大水库一样的水里面去，然后你在用水的时候，其实你就从这个水库抽水出去，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用的这一滴水到底是从哪一个来源来的。所以在这个物理的限制底下，其实他们那时候就会出现，好吧，那我们就救援去查气。意思是说，当我在发电的时候，我就去查我到底发了多少的电，那这些电它就变成物理上的电跟法规上的电。物理上的电没问题，全部倒到水库里，大家自己凭着这最有效的物理原则去把它用掉。但是你这个证这件事情，那你就去卖给需要证的人。这种大思维的话，其实叫做电证分离。
Okay.
在这情况底下的话，我认为证倒是不会或者是很难消失的。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倒是另外一个近两年很重要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也面临这样子的客观的情况，就是政府所谓的趸购费率啊，就是它补贴这些再生能源的费率不断的下滑。
是。
现在反而是这些需要绿电的厂商它不断的拉高它对于绿电的需求。那这也就在市场的竞价的机制底下，它绿电的价格其实现在来讲都已经高过政府的这个补贴费率。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些专案，很多人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打算卖给政府的。
Okay.
他直接找到终端使用者，找到这些科技厂商，跟他签订所谓的商业购售电合约，叫 CPPA, 这样子的东西就变成真正使用者买单的一个机制。那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方向。
没错，因为台湾也有相当比例的制造部门。
完全是。
这些都是重要的刚需。
是是。
好，了解。欸，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因为你这里有好多拼图块拼图片。
对。
我想问一个电厂在设计、新建跟维运的阶段。
对。
微电都有引爆吗？
对。以目前来讲的话，它从一开始的规划期。
是。
我们必须要先针对它以后要怎么样去组装起来，要怎么样去把它并联，这一件事情其实就要有参与。接下来呢，规划好之后，我们就会依照我们的规划去施工。最后施工完之后，也要负责后面20年的营运。老实说，以目前来讲，微电三阶段我们都有参与。那这是不是一个常态？严格来说，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常态。它是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你看哦，我们是2016年开始正式营运，到现在是2024年，7年多8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整个再生能源的风起云涌这个阶段的时候，它的整个产业链还没有完整，然后也还没有出现够规模或者是够品质的这个参与者的时候，那很多厂商像我们一样，到后来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们就只好什么都做。
是。
但是我认为随着产业链的成熟，市场的成熟，它应该对合久必分嘛。
是。
专业分工，谁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最好，它会慢慢的把它分开来。
好，了解。
嗯。
欸，那这样的话我想请问，哦，这整个一条龙目前你们都有引爆，
是，
但是未来假设会慢慢专业分工，
嗯，
微电也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跟定位。
没错，哦，没错。
啊，你刚才讲了，甚至我都觉得很多很有趣，你自己本身有金融的专业，嗯，然后你又很强调数据，因为未来是一个 data economy 嘛，
对，
所以当电网数位化以后，它也可以智慧化嘛，
对，
对不对？
对，
欸，那哪几个领域你把它视为是微电能源未来发展策略性很高的领域，因此微电一定会自己来发展，嗯，
这里面的话，如果就长期来讲，我们认为啊，现在全台湾都在盖再生能源的设备，这比较像是说我的 4G5G 的设备还没盖好的时候，当然你会有一段时间你必须要有 CAPEX 去盖起这些设备，但是太阳能电厂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一旦在这个地方盖起了太阳能之后，至少接下来20到25年它不用再盖了。所以盖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它只是短暂的现象，真正的重点是盖了之后啊，你能不能好好的营运它。所以营运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营运，其实我们常在内部的时候我们讲说三种营运，第一个Energy Management 就是说能源的营运，第二个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电厂的一般的营运运作的营运，最后一个叫做 Asset Management， 它叫财务的营运。这三种营运其实才会是它未来二十年真正比较主要的事情。那我们认为在这三个 Service 这些 Service 底下，它其实都来自于一个关键，就是你需要有足够良好的数据。Data，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作为我们自己而言，台湾 或者是再生能源里面真正重要的东西是 data。 当你有很好的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以及数据的管理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做能源管理，那就很容易嘛，你很知道说你现在这个电到底它发电发最多的是哪里啊，需求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啊，你怎么去 match 它。第二个，你很容易去做营运管理，因为你就知道，诶，这些发出来的电到底在哪一个电厂。再生能源它毕竟是上上下下的，但是借由数据的管理、母数的统计，或者是说这些统计分析，你其实很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哪一个电厂它运作是好的，运作是不好的。它就很像是我们的数据可以给它24小时的财务报表这样子。那最后当这些东西背后都有投资人的时候，你所管理这些数据，其实你很容易的告诉他他的投资的报酬率长相是什么。所以这边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 data。 那如果我们可以把 data 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其实我们未来可能进一步的连这些营运的厂商都不一定是我们来做。那这里面的话，台湾市场我们不敢那么乐观，因为台湾市场毕竟没那么大。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把亚洲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未来我们做这些 data 的 service， 我们其实是可以提供给亚洲各个地方的厂商去使用。那我认为这是微电一定会把握的核心。
所以看起来 asset management 会是你们的一个策略重点。嗯、所以我想甚至包括你过去练出来的神功金融市场金融商品、嗯、这些应该也都会是你们战略的主轴。
对， 对， 对，这个我打个比方啊，像我们现在在跟一个合作者在讨论的时候、嗯、他们的专案大概会需要250亿台币的投资。250亿台币的投资里面大概有200亿可能是来自于银行的贷款，他只需要自行投资50亿台币。但是这50亿台币呢，他又希望能够有一部分是这种很稳定的投资人，像寿险这样子的投资人。但是这些投资人呢，他可能需要的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完全不会变动的，每年只要 5%-6% 他满足，但是他要稳定。那反过来说，也有一部分的投资人会需要的可能是在这个 5% 投资以上波动比较大的那一块，他可以承受多一点的风险，但是他愿意去买这一块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以前做的产品里面就是所谓的财务分流，或者是用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就是把它切分成不同的 tranche。 在这个 tranche 里面，其实你有可能你有你的稳定型的投资人，你也有风险型的投资人，然后借由数据的管理，你可以让他们知道现在的风险在哪里这样子。那这的确都是以前可能在金融业里面常见的模式，只是现在金融业要做得好，它底下数据要够 solid， 这个其实是作为投资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步。那我们会希望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他这些 data service。
OK 呀、yeah, 很棒很棒。诶，那我再请教一些硬体技术，就是物理层面的、哦、像这些领域的专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技术领域你们现在还是不得不看，比如说厨电啊，或者是相关的新材料啊，这些
是
这些你们都还是会密切的去追踪啊？
绝对是。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公司大概一开始5个员工、
嗯、
有3个员工问我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叫 micro electricity 微电，而不是 giant 或者是 macro electricity 这种巨电，这样子听起来很威的名字啊。那我
Microsoft
对，我就说全世界最大的软体公司叫做 Microsoft 没有，但他们听不下去。但是我那时候告诉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微电的真正的目标是 microgrid， 也就是微电网。那一个微电网其实它会变成，如果我们用资料或者是神经网络的比喻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一个多元的神经网络。这里面如果每一个 grid 它在一个微电网的层级，它可以有自行调度平衡的能力。那我讲一个夸张一点的，如果今天我们遭受了任何的攻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可以把我们全台的电网切断掉，因为它切断任何一个点之后，它可以瘫痪区域的网络，但它不能瘫痪全面的网络。事实上这样子的未来我觉得正在发生，但是这一件事情要发生，它不能只靠再生能源，肯定的，它会需要的是像你说的储能电池的储能，或者是像燃料电池氢能，或者是甚至是生殖能。然后再来的话，这个电网的内部它也需要有电网的调度管理的设备，这些东西其实组成一个小小的微电网。那这里其实就会让这个微电网的区域，第一个它所有的网络的来源、电力的来源，可能 理想一点 30%-40% 可能是来自于再生性的能源，剩下的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其他的机载的能源，但是它互相搭配的情况底下，就让我们在所谓的收割这个自然的能源的时候，其实有相当多不同的选项，然后又可以让它是平衡的。
嗯，欸，很棒。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分散式的电网架构，然后因为这个分散式，你有可能可以做多种电力来源的配置吧。嗯，
对，
好，很棒很棒。嗯，那我想请教，通常讲到太阳能板，很多人会讲到它的厨艺以及废弃物处理，那这个部分你们公司是怎么样的立场跟想法？
其实它的厨艺其实就像垃圾一样，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垃圾的话，再小的垃圾大概都会成为问题。那反过来说，当处理垃圾已经形成一个机制，而且它是一个有序的情况的时候，它显然的其实在技术上，如果它可行的话，它就会成为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以太阳能板目前来讲，技术上它会有两个我们认为是长远来讲是优势的地方。第一个，因为它所有的生产的外形或者是说它的组装是规格化的，所以它比较不会像我们现在在回收宝特瓶或者是塑胶的时候，你有什么 PP、PE 或者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那有的可回收也不能回收，全部倒在同一个垃圾桶里面，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只好烧掉。太阳能板它的规格化其实会让它回收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它的处理的模式大同小异，而且几乎都是同样的 size。第二个的话就是，那它如果处理上面技术是可行的，接下来要让它变成是一个 business 的话，我认为规模是一个重点。如果今天每年只有200片的太阳能模组可以处理的时候，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会愿意投资去做一个太阳能回收的厂。但是现在太阳能，我觉得台湾有一个潜在的优势啊。过去两三年，台湾密集的盖了大量的太阳能电厂。那这两三年密集的盖，意思是什么呢？它在未来大概十几到二十年间，开始也会密集的大量的厨艺。那这个东西其实动辄都是数万片到数十万片，甚至未来可能是上看百万片的。这时候回收太阳能，我认为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profitable 的事情。那最后其实是来自于政府啊，政府现在大概都会在每一个费率里面让我们去缴所谓的厨艺费。这厨艺费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让未来就算没有民间的机制去让这些厂商可以获利，至少政府可以从政府补贴的角度让这个厨艺的东西基金先建立起来，然后到时候让厨艺厂可以运作，大概是这样。
欸，那我想请教最后一个策略性资源，
是
公部门的关系或能够跟政府对话的一种管道跟关系性，这个也是你们很看重的吗？啊，你
绝对是关键，绝对是关键。但是我必须说，这是我们挺弱的一个部分。这个我们常叫 GR 啦，那就是政府关系。以过往来讲的话，我必须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是不够成熟，所以我们自己在对 GR 的对话上面，我认为我们是偏弱的。但是这个我们在想办法加强中，因为事实上太阳能或者更进一步讲能源啊，它毕竟是一种公器。我们既然要进入这行业，其实本来跟政府的对话就要建立起来。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两个资源是在台湾，如果有兴趣去参与这个行业的人，我觉得一定要去用到的资源，就是工协会啊。因为事实上现在这些工协会很积极的扮演这个一般的厂商跟政府之间对话的管道，那这如果是没有自己的管道的话，或许可以从这里寻求到一些帮助。
是，了解。好啊，欸，我真的学好多，今天是敏迪教室。
不敢。
欸，那我最后我 always 会问，因为我是用10年10年的尺度在看待一些趋势跟演进。
是，
你从2015年开始创办了微电，
嗯，
到现在也快10年了，10周年哈。
是，
那我们讲，如果到2030也常常是近邻的一个重要大家会看的里程碑嘛，你的想象到2030，微电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那个画面？
这个我们先不讲想象，我们先讲历史。就是因为我们常讲 internet 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internet。 其实 internet 大概1970年开始在 DARPA 的这个计划里面出现，然后1980年开始民间的技术发展，并且开始从1980到2000年之间产生一个比较第一代的药进。2000年网络就是兴起以及泡沫化，然后到大概2010年左右 iPhone 开始出现，带着所谓的手持还有 5G 的网络，形成了现在这一代的 internet 的原型。 你可以看到这中间，如果我们讲说从1980年到2020年，其实它经历了40年。那我们常讲一个理论，就是历史会重复，但它会加快。过去在 Internet 40年达成的事情，或许在接下来在电力的网络上20年有机会达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经历的大概是第一代的 Internet。第一代的 Internet 它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让技术的运作先成熟。在技术的运作成熟之后，它解放了人的想象力。但是很可惜的是，为什么会有网络的泡沫，是因为想象力走在技术的前面。当时所有在 dotcom 泡沫里面失败的厂商，它的 BP 啊，所谓的这个营运模式，大概就是2020年之后，这些真的很成熟的网络相关的一些企业，他们的 BP 其实大家如果去对照一下，大同小异。但是2020年或者2010年之后，它的成熟是来自于当时的网络速度够快了，然后手持的装置已经可以随身使用了。那如果说这样子来看的话，接下来十年微电会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第一个，我们会希望能够真的把一个够好的微电网这样子的技术模型，不是一个家户，而是至少是百户到千户的一个微电网的模型先建立起来。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不一定会在台湾看到它快速的成型，但是我们认为很有机会在亚洲的某些国家快速的成型。然后在这个成型的机制底下，我们会希望微电能够成为里面的网络服务商，我们提供的数据的价值可以提供给里面的企业，提供给里面的个人，是他完全一进我们的网络，他就知道他现在如果他需要的电是来自于绿电，那这些再生能源的电力是从哪里发的，他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在哪里买到这度电，买了之后结算，它可以怎么样子的在我们的网络上形成一个它每个月最绿也最便宜的电费单。然后在这个模式底下，我们希望我们的数据可以对这些区域型的网络不断的形成各式各样的数据的图像。然后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就会希望在这个所谓的 Power Internet 成熟之后，它就真是大名大放了。基本上我们现在在 Internet 上面看到每一个有价值的公司，到时候它都有机会在所谓的能源物联网上面、电力物联网上面，其实是可以看到它成型。
很棒很棒，诶，我竟然都听得懂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因为你看哦，如果 Internet 从1990年代开始，你说你的第一代，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重视比如说1980年代出生的，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它是先熟悉 Internet 的第一代，
是
因为 Internet 起来的时候它大概十来岁。
是，
那为什么我们会重视 Z 世代，就是因为其实手机比较普及的时候它也大概十来岁。
对，
所以以金融海啸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就是我们上个十年，1980年代的人才要迈向40岁
是，
然后 Gen Z 其实他要迈向20岁还没出社会，
对
对不对？
对。
可是到2030年的时候，1980年代的人都要迈向50岁，
是，
对不对？ Gen Z 迈向30岁也表示有10年左右的职涯经验，
那
就表示消费市场、产业从业者、政治选民他们都是主流。
没错。
那你想想看，再到2040，所以你讲的那个 Power Internet， 我是相信它会出现。
我相信，而且其实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鲜明的例子，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记得我进台大电机的时候是1995年，民国84年。那在第一代的电脑，其实啊是一个非常庞然大物的东西，大概整个电机系只会有一台。然后占地可能好几个房间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在我1995年进电机系的时候，当时其实最流行的东西已经变成所谓的 workstation， 工作站。那工作站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个人电脑，它 data 其实是在于核心的，但是它这个工作站是一个 functional 的中心，可以去做各种存取，然后它可以从区域型的网络上面去做各种事情。那我们那时候很喜欢在 workstation 上面去聊天啊或什么的。然后再到我要毕业的时候，个人电脑其实已经完全兴起了。那时候最大的公司像 Acer， 像那时候应该还没有 Dell， 但是有 HP， 然后 IBM 这些公司其实都非常的流行。那时候其实基本上电脑变成一种家户用品，一家可能至少一台。接着到了2010年，我那时候刚在金融业里面不久的时候， iPhone 出来了之后其实是人手一台，而且它的运算的基础已经变成是以前的超级电脑，大概是1960年代的时候超级电脑的运算的能力。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微型化的过程。从一开始数百个人数千个人共用一个超大型但是也超 powerful 的电脑，到它变成像电机系这样一个系里面有这样子 workstation， 然后到后来加户化，到后来个人化，到现在可能一个人有好几个不同的手持的装置。所以事实上 Power Internet 也会这样子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超大型的电厂，我们会看到慢慢的 Power Grid Microgrid 的东西出现，到后来很有可能其实是一个人他手上就有产电厨电以及耗电的各种设备，它是在他一个人身上自行平衡的。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能源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个越来越有趣的议题，可能它就很像是现在我们看 data 这件事情一样。
了解了解。哇，这个敏迪教室到现在可能有进行了50分钟了啊，我个人收获是很大。那我也希望各位听众觉得这一集特别有参考的价值，还有很多丰富的资讯。好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敏迪的宝贵的时间跟可贵的分享。
不会不会，
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谢谢。